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您好吗？真儿非常的开心，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我们也很快要进入高富帅和小人物这个菜瓜岛故事的大结局了。其实关于菜瓜岛故事呢，是真儿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和我的三个孩子分享的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只不过真儿把它添油加醋，又借着整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个脉络呢，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调整。我们常常嘲笑一些非常不能干不起眼的人，说这个人好菜呀，他就是一个小菜瓜。所以真儿就想到了用菜瓜岛来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起点，真的会让我们小朋友们重新的来看待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因为小人物在世人的眼中看就是不起眼的，就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从来不以我们外在的表现来判断我们。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我们的内心，而人看我们的外在。所以今天呢，真儿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你可以留言给真儿，写信给真儿，分享你对这一段故事的心得和体会，以及读撒母耳记上的一些学习和得着。真儿非常的乐意在信件当中与你相遇，分享您成长的喜悦。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菜瓜岛的故事，也要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回我们故事提到啊，原来在菜瓜岛上，岛主早就已经为菜瓜岛民预备了一个旧法，居然就在魔后的家族当中，他以为满山遍野都是他自己的血脉，自己的人了，却没想到里面有一群不仅没有毒素，并且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很强的生命能力的野生蘑菇们。这群野生菌呢，居然就成为了菜瓜岛国最强大的，但却又默默无闻的军队。当蜜蜂队长发现了他们之后，忙不迭地报告了黄瓜小弟。这一次，黄瓜小弟才想起来，他必须要去寻求岛主的帮助了。当他连夜到达岛主家的时候，满面羞愧地叩开了门。
岛主，对不起，我逃跑了，并且在我自己害怕的时候，我根本忘记了来问问你。你其实有办法的，刚刚蜜蜂小队长已经告诉我，原来在山谷当中有一群野生蘑菇，是您早就已经知道的了。我对不起，我上次没有求问您的帮助。
黄瓜呀黄瓜，我早就告诉过你，只要你做正确的事情，你不用担忧自己的性命。但是这一次 你却逃跑，忘记了。
对不起，岛主，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是害怕极了，请你原谅我。
我当然会原谅你，我也体谅你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些时候会把我遗忘，不过我可是从来没有忘记你呢。要记得，这些野生蘑菇带着天然的能力，只要你把它们萃取出来，让它们的蘑菇汁可以抵达所有被魔后侵染过的土地，所有那些所谓的魔咒就会自动的解除。
可是我要怎么才能够让这些野生蘑菇来听我的话呢？
你只需要向他们证明你是一个正直的带领者，你愿意为他们献上你自己的生命，他们就知道你才是真正爱戴他们、保护他们的未来的领袖。
好的，岛主，我立刻就去。
于是黄瓜小弟二话不说，从来没有过的勇气再一次进驻到他的内心。在蜜蜂小队的带领下，很快黄瓜小弟来到了山谷，看到那遍山遍野的野生蘑菇，毫不起眼，没有光泽，这让黄瓜小弟有点突然，因为在他的记忆、他的理解当中，蘑菇都是美丽、光彩、耀眼、夺目的。
你们确定你们是野生蘑菇吗？你怎么看起来黑黑的、灰灰的、一簇一簇、一丛一丛的？你确定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呀，黄瓜小弟，我确定啊，他们闻起来可香了，你是不知道的。其实那黑黑的那一丛，它叫干巴菌，那黄黄的、那长长的、一堆一堆的呢，那叫鸡枞。我在它身上还闻到噗噗噗的鸡肉的味道呢，噗噗噗噗噗。
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啊，珍儿必须解释一下。其实为什么珍儿会知道野生蘑菇的名字呢？是因为珍儿出生的地方就是这些野生蘑菇的家乡，所以从小我就听父母亲说，这些野生菌啊，可是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呢，它们可是比那些真正的肉更加的有营养，更加的美味呢。所以啊，今天我们要知道，就好像岛主在设计菜瓜岛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我们可能常常会看外表不看实质，所以有好多特别棒、特别有营养、特别有价值的蔬菜瓜果，往往那是一些不起眼的、不好看的，我们根本不会想去吃的。但是那些特别漂亮的，往往又是我们不能吃的。尤其是蘑菇的种类，越漂亮的就越发的剧毒。今天呢，我们也要从这个功课当中来学习，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在上帝的标准当中，并不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产生的扭曲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人，都是要外表，要他的价值，要他的才干，要他的能力，要他的背景，而上帝单看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扫罗，他从一个美好的生命本质，居然渐渐地远离上帝，最后被神唾弃，被神厌弃。而大卫呢，虽然他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他却敬畏上帝，心中纯良，以至于神爱他，看重他，并且应允他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今天我们会透过撒母耳记上30章看到大卫的回转，他前面2章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自作聪明，没有求问神，自言自语的就把自己陷进了危险当中，而神却在他的大能和慈爱当中挽回了大卫。当大卫再次求告神的时候，神就怜悯应允他，并且透过他生命的成长，让他看见，只有当他经历这一切，看到自己是这么软弱、这么败坏的时候，他才有资格 透过上帝的恩待成为百姓的领袖。大卫在差不多忘记自己使命的时候，神用巨大的苦难再一次苏醒了他。穷途末路之时，他内外交迫，就是为了要预备他最终的得胜。因为他依靠神，他就心里坚固。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征战这件事情是不分前方和后方的，人间和属灵的征战都是如此。外面的得胜是很小的事情，而里面对征战的认识才是最大的事情。大卫的生命成熟了，预备好要做王了。而亲爱的小朋友，你预备好了吗？你是一个愿意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看环境、看他人呢？还是说要用世人的眼光去要求自己、去要求他人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今天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当大卫再一次求告神的时候，神是如何怜悯应允他的？第二，如今大卫的生命成长和成熟可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今天的喜乐灵程。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就用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你的永恒计划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紧紧地依靠你，以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让我们天天都决定做合神心意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快要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养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出征的蛋汁派。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米迦聘请了一位青年祭司，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些日子中，以色列没有王，在那个时候啊，但这个支派正在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于是但支派就派出了五位勇士去勘察适合的地方。接着他们就来到以法莲山地，也就到了米迦的家里。接着他们就听到了那位青年利未人的口音，就跑去问他说，哎，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而且你在这里有什么呢？青年利未人就把他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他们了，并且跟他们说米迦是如此对待他咯，而且啊，他就担任米迦的祭司。这五位探子就说，那请你求问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道路是不是顺利的。接着这位青年祭司就对他们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要走的路都是上帝喜悦的。于是那五位探子就离开了，去到拉邑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地方好舒服，而且这里的居民啊，生活也非常的平静安稳，也没有国王，没有人掌权。他们就决定要把目标放在拉邑这个地方。接着他就回到了他们本来居住的地方，并且把所有的军队都整顿好，准备去夺取拉邑。接着他们就从本来居住的地方往拉邑出发，途中又经过了米迦的家里。他们到了米迦的家之后，就把雕像、以弗德、神像还有柱像都拿走了。青年利未人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呢？那五个探子就对这位青年祭司说，不要出声，小声一点，你就跟我们走吧，你就来做我们的祭司吧。你想一想，你要做米迦一家人的祭司好，还是要做我们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的一个家族的祭司好呢？大家猜猜看，这位青年祭司怎么说呢？他的内心无比的开心，无比的雀跃，就拿着以弗德、神像和雕像来到但支派人中间，跟他们一起往拉邑去了。米迦回到家就发现怎么家里都空空的，于是米迦就和他的左邻右舍跑去追他们，并且大声的呼喊，但你们要去哪？但人就回头说，米迦，你带这么多人来找我们干嘛呢？米迦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把我所做的神像和我的祭司都带走了，我还剩下什么呢？而且你们怎么会问我， 我要做什么啊？但人就对米迦说，不要再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以免啊，我们生气起来就会攻击你，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全家人都会失去性命哦。但人就继续走他们的路，米迦看见他们比自己还强，就决定放弃回到自己的家中。接着但人就来到拉邑，进行了一场征战，就顺利的把拉邑拿下了。接着他们就住在这座城中，并且把这座城改名为但。但其实啊，这座城本来叫做拉邑。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但支派把拉邑这座城拿下，并且把米迦家里的祭司给请走了。而且过程中也不是求问上帝的心意为何，而是用利诱的方式让青年祭司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米迦的家里。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真知道祭司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像这位利未青年一样只是把祭司当成工作而已哦。祭司啊，是一种身份，而且是上帝亲自赏赐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利未人和他的妾。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但支派把拉邑这座城攻下来了，那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个利未人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偏远地区，他从犹大的伯利恒娶了一位女生当成他的妾。可是这位妾非常的不 OK， 她常常勾搭别的男生，而且做很多对丈夫很不好很不好的事情。接着啊，这位妾还离开这位利未人，回到他自己的爸爸那边去了，在那里住了4个月的时间。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位利未人非常的想念她，很希望他的妾可以赶快回到他的身边，他就打算回到他的岳父家去寻找他的妾，并且跟他说一些甜言蜜语，好让他的妾愿意跟他一起回家。于是他就出发到他的岳父家，他的岳父看到这位利未女婿就好开心，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家中3天，并且盛情款待，准备了很多很多食物，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饮料，就是不让他离开。到了第4天，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岳父准备了饼，并且对他的利未女婿说，吃一些饼才有体力回到你的家乡去。其实啊，这位岳父是不希望他们离开，所以找了借口要把他们留下来。利未女婿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岳父，又多住了一晚。到了第5天，他们又起了一个大早，岳父又用了一样的方法，也早起准备了饼要给他们吃，然后就继续聊天说话，聊天说话，聊天说话，就是要延误时间。到了傍晚的时候，岳父就说，哎，你们看你们看，天色又要黑了，那你们就再住一晚吧。 这次利未女婿很坚持地说，别了，我们真的要走了。接着站起来就真的走了，往耶布斯的方向去。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就这样，他就带着他的妾和奴仆，就这样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对面。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了，但他们还没找到住宿的地方，那该怎么办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利未人为了挽回他的妾，所以跑到伯利恒去，碰到好客的岳父，一直挽留他们继续住下来，导致后来还没走到目的地，也还没找到住宿的地方。其实啊，利未女婿早该当机立断地告诉他的岳父他们该走了，但就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拖延了行程，导致接下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的风险。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规划时间，并且实际执行，不然就会常常碰到未知的风险哦。那接下来这位利未人又会遇见什么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